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这是第33讲啊。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1章，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伯法奇的意思啊，就是未熟无花果之家。和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呢，伯大尼的意思是，就是枣园无花果之树之家，或者困苦之家的意思。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我想这段记载啊，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我们都知道耶稣他真的是没有在耶路撒冷住过，他去参观完，他去了以后，去耶路撒冷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伯大尼。伯大尼显然是主耶稣基督非常，应该说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吧。我看有人说，加利利呢是耶稣，应该是拿撒勒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家，但是在犹大地区呢，耶稣的家就应该是在伯大尼啊。大家知道那个。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那个谁，还有拿撒勒，他们就是在伯大尼居住啊。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就讲到耶稣怎么样进耶路撒冷，这是他三年事工的末期。这一次去了以后，他就要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这一次的话，如果你看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他在那三年当中的事工啊。他也已经有了，可以说是有轰动的效应啊！一到那里头，这么多人啊，作为一个真的是把他当做一个君王这样子的去迎接他的，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当他们说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意思他们在这里头就表示对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这样一个。要建立大卫的国度这样一个的认可吧，所以这真的是，就是好像是在他这里事工的一个巅峰啊。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驴驹呢，当然也不是他自己的啊，他其实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他自己的财产，那个就是别人家的驴驹啊，当然那个人能够让他的门徒这样把驴驹牵去，从前后的描述来讲，我们可以想象到是很可能是耶稣其实原来就在这一家里头，肯定是在他们家有什么样子的工作或者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是想象了啊，这是脑补一下，就是想象当他想要感谢耶稣的时候，耶稣可能告诉他说将来有个时候就是这句话嘛，对吧？他说只要说主要用它，这就是将来当有人告诉你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就行了，这是我脑补的，对吧？我们来想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骑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大家想作为一个君王的话，通常不是骑个小驴子，应该是很高大宏伟的。当然你可能对圣经比较熟悉，你就知道说在旧约撒加利亚书里头其实已经预言了这么一段经文啊，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他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很详细啊，是耶稣骑一个小驴驹，而且呢，从我们福音书里头描述，不管是这一段呢，还是其他描述，应该是还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对吧？还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就描写到主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将来会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或许你觉得耶稣这样做只是为了应验旧约的一段圣经，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这里很明确的讲啊，他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要骑着驴驹呢？其实这个是跟他的一个身份相符的，或者是他通过这个，他不是做一个样子，他也不是通过这个非要应验一下旧约的经文，而是他这么做是表达他自己这么一个性情，对吧？谦谦和和。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跟大家想象的世界上人所想象的神或者是主是不一样的。大家一想到一个主的话，肯定是高高在上的嘛，这样才有荣耀嘛，这样才有权，就是权威嘛，这样别人才能够害怕他嘛，对吧？这样别人才能够听他嘛。但是我们的主来到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柔和谦卑的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外在的形象，表现的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谦卑的神啊，就是这样一位的谦卑的神。当然，当我们讲到主耶稣的谦卑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记载。当在约翰福音里这个也就是接下来很快将会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3章记载，约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甚至在他的门徒当时呢，这当中也有犹大。但是主耶稣他在这里讲到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是一副仆人的形象啊。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然后在今天的这个可能教会里头啊，或者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或许有的教会里真有一年一次的给别人洗脚的这么一个，或许我们也在看到说教皇啊，在某个时候是会给某些人洗脚啊，就是大家有看到这样子的报道啊什么。但你就现在想一想，当我们人不管在一个教会的基督徒说是一年一次这个教会的洗脚节也好，或者说是教皇在某个时候找了一个很卑微的人，然后当众给他洗脚，这个都是在干什么？这其实都是我不能说是纯粹是一个做样子的，但是不是基本上只是一年一次或者某个特定的时候你做一下而已。主耶稣当然在这里头圣经并没有记载他天天去给门徒洗脚啊，但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我们以前有讲过，他在这里他说就是凡洗过澡的人他是干净的，只不过呢他的脚脏了，所以只要把脚一洗就行了。所以当我们原来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做这个事情，实际上真的是作为一个仆人的这样子一个身份来除去我们在世界上所沾染的污秽，在肉体里头的污秽。那这件事情主耶稣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对吧？所以呢，主耶稣做这个事情跟我们平时所看到所想到的不一样，他不是说是只是做一个样子，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神。所以就像他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他固然他只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一次，但是呢他作为一个谦卑的神啊，一直都是如此。所以呢在这里头啊，你就想一想，我们人的话，作为我们大多，我们可以不是大多数，我们每一个人天人，有几个天人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知道天人不是谦卑的。我们人为什么想到王都应该想到有权威高高在上，这是我们对于王的认识。如果我们做一个王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去选择不被人轻看。有几个人选择，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会选择被别人轻看？没有人吧。我们有选择一定是选择别人都得佩服我们，这是肉体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在这里头啊，当我来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这听恩典的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本乎恩因着信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福音。但是随着我们在这里不断的晋升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影响拦阻我们领受神恩典的啊，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这个自我想问题、看问题，跟神跟恩典是不一致的。所以呢，就在某些地方上，你就会发现啊，你如果不愿意放弃自己天然人里头的一些东西，包括很根本的一些，尤其是很根本的东西，就很难再往前迈进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要很仔细的来想，谦卑的神是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样跟这个谦卑的神来打交道。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头，就是这一个他给门徒洗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主耶稣的谦卑的一个表现哦，这是谦卑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谦卑的表现哦，就跟刚才那个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是一样的，但是在那里你可能还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因为当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造成了这样子的轰动的效应。你想，他的门徒把衣服放在那个驴的背上，然后那个众人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大家前行后随的人说，何塞纳，奉主来名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是在一个很轰动的人所注目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你可能看不出有那么明显他的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谦卑的表现哦，我用这段经文来说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他讲到，不是讲到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就是太初有道，然后讲到就是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讲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讲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然，这个光呢，也是讲生命在他里头呢，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就是说，耶稣呢，他是赋予，他是创造主，他是神的道，他是创造主，他赋予一切，他首先借着他创造了一切，他又赋予他所创造的，特别是人的吧，这个生命给我们。但是呢，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以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这是人对神的一个背叛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人陷入在罪里面的这么一个光景。所以虽然神来到世界，世界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你要想，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除了人犯罪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光景里头，为什么一位神造物主却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就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你今天啊，我们来想象，你帮助了一个，你帮助了一个，假设说啊，我们就说中国的吧，你帮助了一个中国的某个贫穷地方的一个孩子，你去供应他，现在不是有这种各种慈善事业吗？假设说你是去帮助这一个，你知道他情况很不好，然后你就每个月寄钱，他是个孤儿，他一切的供应啊都是从你这里来的，然后让他上学，让他干什么，然后给他有很好很好的条件。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你去探望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就如果他一切的供应都是从你这里来的，然后今天呢，他有出息了，他在那边，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允许这样子事情发生？假设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好，你今天乔装，你没有用你的那个身份，你换了一个名字，或者这易容，对吧？他可能在照片上见过你，对吧？然后你易容去见了他，见了他以后，然后结果这个人，对你很不礼貌，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结果有出息了以后，趾高气扬，然后忘了本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等到他真是那样子到一个地步，你肯定决定把他一切的那些好处，你给他的全部都收回吧，让他重新落到那种悲惨的光景里头去。所以我的意思说，神他之所以这个事情之所以是发生，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什么叫谦卑的神？谦卑的神就是说，他今天供应一切，他创造世界，他又供应一切，然后呢，但他来到你面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却选择一个，用我们大家常就是熟悉的一句话说，很低调的形象出现。因为他用一个低调的形象出现，你今天就很容易可以叫做 ignore 他，你可以不在乎他，你可以不认识他。如果他用他自己荣耀的状况出现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选择，对不对？你就没有这个选择，你就不得不来归一切荣耀给他。就好像我刚才所描述的，如果那个人是你，真的是把他扶持起来，支持他，一直到他有出息，然后你一天告诉他说，我今天要来见你了，我要看看你在这里怎么样，那个人自然是用他，假设那个真的那个人真不好，他也是用他一个很把他最好的形象表现在你的面前吧。因为你告诉他你要来见他，他也知道他过去一切的东西都是你提供的，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不对？而且你接下来还是要你要供应他嘛。但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而且可以允许这个事情长期的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低调的神啊，真的低调的神，就是谦卑的神。这个呢，不光是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圣经里头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就是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意思说神的这个性情啊，神的这个性情呢，是耶稣基督把他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就神成为人的样式把这个性情表现出来啊，你就现在想想，旧约的人，在律法之下的人，要想认识神是谦卑的这个神啊，你想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意思说一切的祝福都掌握在神手里，对吧？降祸也可以说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那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认识到这一位高高在上审判人的神，他是一位谦卑的神呢？你没有办法认识的。但是神一直都是谦卑的神，并不是耶稣基督表现了一下，他就那一瞬间成为谦卑的神，其他又回到他那种高高在上的这个光景里头。你会发现啊，谦卑是神的一个神性其中的一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里重要之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哦，原来神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跟他打交道，我们在听福音，在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这一个，我说我如果用一个词平台的话，或者说是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来认识这位神，才能够领受福音。在旧约的时候，你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神是谦卑的神呢？我们在这里头啊，这当然是一个艺术家所画的宇宙了，对吧？我们在诗篇第十九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就是当大卫他看到啊，他当然那时候没有天文望远镜，他看到的是很有限，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想他在旷野里有很多牧羊的这样子的经历啊。那个时候旷野是一片漆黑，不像今天的住在城市，周围的你看夜空呢都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地上的光啊，在这里头叫做光污染，你天上的星星看不了那么清楚。但是大卫相信他看到过很多很美丽的这样子的，就是夜晚的这个景象啊，他写出这样子的一段诗篇来。所以在这里头你还看不出来说神的谦卑，因为在这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神是多么有荣耀，你看没有，他所创造的世界让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在诉说他的荣耀。但是你再看下面的第三节第四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呢，这但是我加的，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他在这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无声的。什么叫做无声的？无声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出这个结论，像大卫一样，作为一个认识神、合神心意的人，来跟随神的人，当他看到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他对这位神就有这样子的敬拜和赞美，可以说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就归给他，他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请问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看宇宙的？甚至今天，就是今天的天文学家，他对宇宙的这些，壮观啊，要比大卫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有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不见得吧，恐怕很多人都不是吧。我的意思，这就叫做神的谦卑。你看没有，他有这样子的荣耀，但是他把你要不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他，他让你来决定。你就现在想想哦，我们有几个人是这样子的做事情。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什么恩典的话，你没有被别人有很大的帮助的话，那当然你对别人也没有啥好要求的。但是如果你对一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恩典，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救命之恩，或者像刚才那个把他从那个很贫寒的光景里头一直支持他，一直支持他，让他到一个很好的光景里头，如果是你对他有这样子的恩惠，请问你还会不会选择说，我今天我还是继续把这样子的选择给你？你要不要感恩？你要不要给荣耀于我，完全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而且如果你跟真的是没有这样子做，我也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收回，只不过呢，你在这里可领受的东西就有限，他并没有收回啊。大家知道，神并没有向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把恩典收回，是我们的人，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就从这里没有领受了。这个观念呢，在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按理说已经显明，但是神给人的显明却是让人自由意志可以去决定接受这个显明呢，还是可以把这个显明压下去。在罗马书里头讲的就是意思，他在这里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这里头啊，其实他的意思就好像在这里所说的，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以看见的，但是呢却是眼不能见。那这个眼是什么眼？这个眼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肉眼啊，对不对？他选择了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肉眼并不能够直接看见，这样子就给了人一个选择的余地。这样就你就知，如果不是这样子啊，人就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可选择的。但是神这么做也是出于他就是这样子谦卑的神。如果他不是这样子的话，他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荣耀的，不得不承认他自己的供应的话，那人是没有选择的，对吧？人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想一想，这是我们的神，耶稣是这样子，天父上帝是这样子，圣灵更是如此，对吧？圣灵更是如此。当主耶稣基督讲到圣灵呢，我说更是如此，都是如此，应该这么讲，都是如此。因为当主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灵或者神的灵，他也是创造主，万物都是借着他所孕育的。但是呢，当圣灵被拆的时候，主耶稣是这么描述的，他总是把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赐给我们。他也不是在考抬举我们，他是要让人来认识耶稣。当让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不是纯粹让我们认识他自己，是让我们通过他来认识父神，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啊。而特别我在这里想要突出的一点就是啊，他的这个谦卑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啊，就是他就是个让这样子低调，以至于啊稍微 看重外在东西的人，偏向肉体这边的人，都很容易忽视神，都很容易不把荣耀归给他，都很容易不关注他的存在。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当然很小了，所以呢每个人都被注意到了，每个人都被注意到了。但是如果今天啊有个1000人的教会，你要知道大一点的教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小社会团体一样的，那里头有一些人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到的，对吧，都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如果教会大到一个程度，认识你的人可能就很少。如果不是又很融入在这个教会，你进去你在那里聚会，在很如果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聚会完你离开，很可能你在不在啊，别人都不知道你，对吧？一个大的教会，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是我们，天然的人的心思的话，我们不喜欢被别人轻看。如果当然我们有的人呢不喜欢引人注目，我们也有不少人不喜欢别人的注目，但这个呢是多少有一点自卑感在作祟吧，对吧？多少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如果你又有才能，如果这个教会都是你的钱来供应的，哇，那你来到教会你绝对不会说是灰溜溜的，然后在那里坐着一下子，然后谁都不理你，你就平平和和的走了，然后每星期就如此。人不会这样子吧？我们就知道，人如果对别人有恩惠，尤其有巨大的恩惠的话，一定需要别人来知道的。但我们的神呢，低调，就意思说，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如果在那么大一个教会，他进来出去，进来出去，人很可能是不知道的。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如果讲到一个人的话，我们大家当然很容易能够想象，一个低调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总是 call attention 他自己，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啊，恐怕有太多太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头领受？我们不少弟兄姐妹已经有领受，但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需要有更多的领受。那要想有更多的领受，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不去关注这一位低调的神的话，那就影响我们的领受吧。就好像罗马书在这里所说的，你看没有，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这是在讲人的罪性，但是同时也在讲到说，神把这个选择给人了。他是神，他是造物主，你如果没有他创造，你根本就不存在。就算有你存在，如果他没有扶持你，你今天都没办法生活，根本没有办法活，对不对？但是呢，他却把人可以给人这样子的选择，你可以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当人这样子的时候，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什么叫思念变为虚妄？就是你现在想想，你一切的供应都是从这位神来的，你每时每刻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生活的。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你根本没有把，就是我还不是说 credit 给他，就意思说啊，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有一件事情啊对你至关重要，但是你呢，你的心思其实基本上都不放在这事情上，你的心思都在放在一些其实对你或许没有益处，或许对你有害的事情。请问这种做法对你有没有好处？自然没有好处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在这里头，当人这样子，是叫做思念变为虚妄。你所想的事情啊，就算想得很好，总是很难成功，就这个意思。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呢，就越来越难以从神这里领受。当人这样子做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的，不是如果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那我们要知道如何与谦卑的神打交道，对吧？如何与谦卑的神打交道。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在描写神的谦卑，或许我们以前没有特别仔细这么去想，这也描写神的谦卑。这一段呢，当然记载在列王记上，讲到以利亚去到何烈山去见神的时候，他 经历了很大属灵的，他应该带领以色列有很大的属灵的复兴，然后他自己又经历了很大的属灵上的失败，然后他后来来到何烈山上，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11节。然后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他不是在一个洞里吗？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叫做谦卑的神。现在想一想，我们他前面的那种崩山碎石、地震、火，这个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是吧？这是神的一个能力。但是呢，神却不在其中。神是在这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个就是谦卑的神啊。当神谦卑的说他是谦卑的神，并没有把他任何的荣耀少一分，而是特别讲到这样一个充满荣耀、充满能力的这样一位造物主，他却是偏偏是这么一个低调的神。这个真的就跟我们想象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啊。你要知道，如果我们非常明白啊，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对我们心里头啊，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内心里头听到的微小的声音啊，就不会那么轻看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在我的意思说，当我们在这听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也听过弟兄姐妹这样子讲，我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如果你在律法之下啊，请问你多长时间真的听到神的声音？在律法之下真的是很少见，我绝对是以数年为单位的。人家可能觉得，哎，你跟神的关系太差了，对不对？跟神的关系太差了。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当然那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在那个时候，神每一次我觉得神跟我讲话的时候，那向来的讲的话都是对我以后几年的生命都有个极大的一个翻转。就他对我讲了一些话，他对我人生的一些带领啊什么啊，那些话当时你讲给你，然后你也相信了，也领受了，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无论多么大的波折啊，那个最后的环境上多么大的波折，最后呢可还是过去，然后照着神的话所说的，在过去我所经历的。但呢，正是因为有那样的经历，我真的是很盼望每天都听到神的话声音。但是呢，你很多时候你就知道说，没有你所知道的神对你说话的那种感觉。但是等到听恩典的福音之后啊，真的开始听这福音的时候，我想神对我们说话的这个次数太多了吧。最常见的就是当你今天听到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你每天愿意的话，你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当你去听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自己用头脑去分析，你去听，然后你可以边跑步或者怎么样，或者自己安静的听。你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讲道的人在讲，同时呢，圣灵就会来提醒你，教导你，这经文跟其他是什么意思？这些话语意味着什么？真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吧。我想如果一个人愿意，常常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惯了，真的听多了，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也跟听过其他弟兄姐妹讲，后来反而就不把这个当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我们天人的那种喜欢张扬，甚至说好大喜功的那种性情啊？比如最近刘波不是那个大家给他祷告，那个一下子这个就是过敏就好了嘛。完了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当中这一类的神迹恐怕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自己都经历过，就身体上非常大的医治。但现在呢，我们或许今天 我想刘波这个得医治了肯定很兴奋，对不对？或许是第一次非常明显的经历到这么简单的祷告，然后弟兄姐妹这么简单的祷告，然后困扰那么长时间的这个过敏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肯定一开始很兴奋。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头你看多了以后，其他弟兄姐妹恐怕没有像你那么兴奋，恐怕没有像你那么兴奋。我的意思说啊，这里真的要提醒我们啊，在这里头前面这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在讲神不在其中，固然是神能力的彰显，但讲神不在其中，神在那火候有微小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其实今天每一个人你在这条道路上走，你有一定的领受，你要想继续往前领受。如果想要更好的领受啊，今天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然后当我们来跟一个谦卑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如果一个骄傲的人啊，很难跟谦卑的人很融洽的来交，就是来那个什么，来做朋友的，对吧？就他觉得你，哎呀，这样就有点瞧不上那种，你知道吗？很低调的人，你知道吗？人家觉得你看怎么这样子呀，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想在这上面有更好的领受啊，我们自己也要来，我不能说是学习谦卑啊，因为如果说学习神的谦卑，你怎么来学习呢？但也可以说学习，但这个学习的意思说，你知道神把这个谦卑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来放弃天人的那种喜欢总是看那些很大很热闹的事情，但是对这种神这种微小的声音跟这种很安静当中的交往，对这种东西不是很看重的人啊，你要知道愿意来悔改，愿意让神来带领你把他自己的谦卑的生命，或者渴慕他谦卑的生命，以至于他这个谦卑的生命其实已经赐给我们，得以能够被彰显出来，得以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生命当中。你如果把这个叫做学习的话，我们可以说把它称为学习，对不对？那我们该如何来迎接这位谦卑的神呢？如何该迎接这位的谦卑的神？如果今天一个神是那种好大喜功的神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样迎接这样子的，对吧？都知道怎么样迎接。就像刚才我所描述的假想的那个教会的情况，对吧？如果上帝进到其中，轰轰烈烈的进到其中，所有的人一看啊，都认识了，不会错过的。但是如果是个谦卑的神，他进到那里头，很可能就被大多数人都错过，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待他，对不对？很可能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该如何迎接这位谦卑的神啊？我们首先要讲啊，不但神是这样子的，当神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跟我们今天走这条道路来领受福音有关系了啊。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这里讲到，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就讲到耶稣基督，对吧？讲到耶稣基督，但是他在讲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他不是这样一位张扬的神，他不是这位张扬的神，他传福音也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底下讲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真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在这里讲到神虽然是这样谦卑低调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非常有 determination， 他作为耶稣基督，神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把这个事情做成。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跟我们现在有关系呢？因为当圣经里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啊，讲到传福音这个观念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像我们平时所想的，我去听一个科研报告，或者是听一个这种叫做励志的这种报告，对吧？ 或者是听别人的任何的这种演讲，因为在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传福音或者讲的传道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用约翰一书这里头约翰使徒约翰描述的，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在这里自然是在讲耶稣基督，但是他称说他就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当然就遥遥的那个跟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呼应，对不对？他说这一个是我们亲手见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啊！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然后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在这里头他是不是在讲到说，在圣经里头讲到的这个传道或者做见证或者传福音这个事情，跟其他的不同之处在于说，他在把神把一位有位格的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他们曾经看见摸过听过这样一位传给人啊。所以在这里头他强调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跟其他我们听其他东西不同的是，其他你是在讲一个生命，或许在讲一个科学上的一个真理吧，但那个东西还是死的。今天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人，可以说是把耶稣基督传给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突然就看到说，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哦，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经文，跟我们听到就有直接的关系了吧。如果不是约翰在这里所讲的，那耶稣进耶路撒冷这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怎么，耶稣并没有再骑着驴子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他在这里讲当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话，那今天是不是这个就跟我们直接有关系？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迎接他，如果迎接这位神，你迎接的对的话，你就能够领受。如果你迎接的不对，或者用不对的方式去迎接，可能领受就很有限呀，或者领受不了啊，会不会这样子，对不对？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一个 point 啊。那如果从这一点我们再来思考啊，那我们到底该今天这些经文，到底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概念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个意味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在这里的意思说啊，如果当我们今天把听到啊当作跟一个人打交道，他或许啊就这样子的话，因为确实是如此，我们是跟今天不是听一个道理。如果在律法之下我们听到真的常常是在听一个道理，无非是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对吧？在律法之下教导你怎么样来敬畏上帝，教导你怎么样远离恶事，教导你怎么样应该好好的去服侍神，对吧？就是教导你这些。那以前如果是道理的话，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如果你在这里头你把它当道理听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很长时间你好像在听着道理，这个道理好像多少也明白对方在讲什么，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啊就变化不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去听道理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用自己的头脑用理性在分析，对吧？分析这个道理，然后觉得有没有什么这个道理讲的怎么样，我在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去采纳的，然后我在哪些事项可以用这个来调整我自己的生活，调整我自己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如果听道理，我们就在这么可我觉得这个有很有道理，我就多听一点，我觉得它不是很有道理，我就少听一点。总之来讲，我是这一个主观的在这里在评判我所听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讲的真的在恩典之下讲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而且这个带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每个重生的人，你本身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是借着这个道告诉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但是这个道讲到的，圣经里头讲到说，就像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本身就是那位道，他本身就是那位赐生命的，但他给我们所讲的道，所讲的话，那个 Rhema 又是灵又是生命。所以今天呢，就意味着当我们去听这些道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有生命的来到这里。那这样领受不领受，可不取决于你今天聪明不聪明，可不取决于你今天是不是逻辑很清楚，主要取决于什么？你内心里对这位耶稣基督的一个态度，主要就取决于这个。如果明白这个，其实真的有，我就想明白这个真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如果今天你就想一想，你如果真的明白在恩典之下能不能领受，是在就是对方是在讲这位神，然后今天呢他所讲的呢，这位神所有的生命耶稣基督都已经放在你里面，但是呢在你的魂的，在你这个自我意识这个层面，因为你是在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里头发展起来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好像又跟他很陌生，虽然他在你里面，但是又很陌生，对吧？所以今天在讲这位基督的时候，在魂的层面又好像你要去真正去认识他，就在讲这个人。然后我们再讲到说，在恩典之下有没有领受，无非就讲到你跟他如何去认同，你如何把你自己的天然的那些好也好不好也好愿意丢在一边，来单单的来爱他，来接受他所给你的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今天我想我们就可以放弃很多，你知道吗，在恩典之下靠肉体的那些做法。比如什么叫做恩典之下靠肉体的做法？当我们讲到神在恩典里头，或者在基督里头把他的恩典全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以前根本不相信这个，后来发现圣经真是这么讲的。然后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听到的时候总是在关注一件事情，我怎么样有信心，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的思想，我怎么样明白这个，就把这个整个听到变成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这个信仰当成我原来用一句话说叫功夫手册了，对吧？功夫手册，我怎么去琢磨这个，怎么去琢磨那个，直到有些东西能够在我的身上彰显。这不管是在医治方面还是在我们生活工作方面，这个真的是一个律法的做法，看着很像恩典，因为对，在听这个恩典的过程当中，总是在试图去理解我最终去怎么样去信他，怎么样去要有信心，好像是恩典，但这真的是一个律法。因为呢都是就好像刚才所讲的那个科学报告呀，或者听什么呢，在分析对方所讲的，然后试图被自己所采纳去应用，直到能够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这真的是律法。但是如果你记得的话，整个这个所讲的是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给我们的话，那你就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了。如果这个观念在你里面比较深入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大家常常所看到的一些经文，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能够像保罗这样子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原来的那个我今天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原来的那个我，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有各种各样软弱的那一个我，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当然我也不需要再去提高他，再去修正他，再想要他怎么样，他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今天都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现在如果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到哪里去了呢？还有一个我，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因着认识恩典，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保罗已经与那个认同了，他把原来的那个全放在一边，他今天他自己就是可以活在这个新人的启示里，面对一切的事情都是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把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我们很盼望，对吧？我们很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有进步。其实如果你要知道，在这里如果把福音啊当作真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我如果用一个话说，福音就是基督，福音就是基督。所以听福音，领受福音，其实是领受基督，领受这么一个人。你要想，如果跟一个人打交道，请问有没有人跟一个人打交道总是把它分成很多块啊？没有人吧，没有人这么做吧。但是我们就是这么做，我们在听福音。什么叫做它分很多块？当你想要领受医治的时候，你是不是就领受，你就一定会关注的就是医治啊，你就把它卸成这一块了，就想这块我怎么样能够领受，对不对？然后呢在过去如果在这信仰上大家有挣扎的，一开始你领受因信称义的时候，哇，你觉得当我真的能够，我真就是有所领受的人，你真领受基督的义，那个时候再就没有定罪感了，你从定罪感里头脱离了。所以今天啊，如果你还有定罪感，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定罪感，你就知道你一定在因信称义上没有领受的不够，至少不扎实，肯定不扎实，不是肯定不扎实。因为今天一旦你领受了基督的义，真的是我的义，你现在想还怎么来定罪你啊？那定罪你，你说定罪我，那当然我那点不好了，我那点那有什么，那早就知道了，也不需要撒旦来提醒我，对不对？今天但是我在这里所靠的是基督的义，你怎么来定罪他？撒旦怎么来定罪他？神也不会来定罪他，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意思说，你要领受这个了以后，你真的很宝贵。但是大家有经历过吧，接下来再往后领受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挣扎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观念把耶稣基督大卸八块了。当你领受他的意义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过去其实常常也在强调，但我也不得不说啊，虽然我们在强调，我自己也还是会常常犯这个错误，因为这是天然人在缺乏感看问题，总是好像把耶稣基督领受了一块，然后过后呢又想领受另外一块，觉得那块还没有，对吧？所以就又想领受一块，这就我说的大卸八块的意思。但是他从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听的道并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道，我们重生的时候一下子就领受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完完全全都是真理，并不是保罗他信心到那个地步才成为真理，这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一个真理，只不过我们自己天然属肉体的心思把它大卸八块，今天你只能够感受或者只能够相信你已经领受到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观念来转过来，它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在缺乏感里头领受，不要在肉体里头领受。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时候就是一次领受，耶稣从来没有被大卸八块，我们领受的时候，重生的时候就一下子领受了。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些事情，就在讲你已经领受的这一个神是多么的丰富。除了你原来所意识到、所体验到的那些东西，还有很多， 那个不是你没有的，是你已经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说是，当你把领受恩典的道认识到，领受恩典的道就是领受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是不能够被分开的，你就不把神的道这样子分开了。当把神的道分开的时候，它就造成我们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你领受少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在缺乏感里头领受，而在缺乏感里领受就特别难领受，因为他所讲的就是你已经有，但你听来听去，我就说我怎么样有信心才能有，我怎么样有信心才能有，他一直在讲你已经有，你已经得着，神已经赐给你，你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来我怎么样来有信心，怎么样才能够有，就意思你一直都在说我都没有，我怎么才能有，他说你有，你说我没有，他说你有，你说你没有，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头多少把听神的道跟听其他的东西等同了，而这真的是不一样。如果讲道的人真的是讲道就好像讲其他的那些讲其他的那些道理一样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把神的道传出来。把神的道传出来就是把基督给人。而在这里头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低调的神啊，这我再次回到今天所讲的这一点上。那如果再这样子啊，就前面所讲的说，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领受就是迎接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它支离破碎，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子来领受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来看哦，他们在这里头啊，当然耶稣在这里头已经有相当的，大家都相当熟悉了，不管他的门徒也好，还是那些众人也好，大家都认识他，所以呢，在这里不太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别人认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点，就是说，这里所表现的我们的神是低调的神，他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来出现，常常用不起眼的、让人很容易被忽视的状况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他的长相也不能够变嘛，所以大家就认出他来了。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当神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认识到神是谦卑的神，我们常常会把它忽略掉。我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把它忽略掉？我们天然的人喜欢张扬，或者喜欢能够表现出来直接被看到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对恩典的福音过后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开始有这种热情啊，一定是你发现除了这你知道这圣经上是真的，而且一定是你一定经历到这福音的好处，对不对？比如身体得医治，有些很在当时的情况很糟糕的也没有办法医治的，居然那么简简单单就得医治，让你突然就觉着哇，这是真的。我觉得我信主很多年虽然一直有神的带领，然后你看内心一直在追求神，但是很多年我都有一种，你知道吗？因为神到底不是你可以随便看见或者听见打交道，就算他有可以有生活当中有很奇迹般的带领，但都是这种，你知道吗？很，就意思说是他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直接的，所以心里头总是。这又是你很看重的一个信仰，但内心里头多少又有一定的怀疑在那里头，就哎呀，这真的吗？或者是真的好像有那么一个意思。直到后来在恩典的福音里经历到一些很明确的，你就知道这绝对是超自然的神迹，这不可能有任何的其他的碰巧啊或者能够解释的。在以前呢，当然以前我自己所经历的，你要说碰巧也很难解释，因为我太巧了。但是后来所经历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神迹，那你更是就连碰巧都碰不出来了，以前从来也不可能碰到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记得当时非常非常兴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原来就突然觉得自己所看重的信仰今天 更加的确定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就等于说你可以把自己更大的一个啊，好像更有胆量把自己的生命堵住在这上头啊，就压在这上头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真的很兴奋啊。但是我们后来又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当你在听福音的时候，你有听到上帝有启示，对吧？就是上帝把某些事情开启给你，哇，当时好开心啊。但有的时候啊，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没过多久你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吧，对吧？有这样子的经历吧。而且这种恐怕不是一次两次，真的不是一次两次，就是说这样子啊，这里就是我所说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一开始所经历到的有时候会是非常短平快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工作还坐在我们生命的浅层。比如说你疾病的医治，这是个生命浅层的一个工作。生命深层的工作啊，真的是把你里面这个人从深处要替换一下。那这个工作呢，不是那么一下子别人给你按手祷告一下就能够改变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调整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我们对神的这个期待啊，来这里说，我们需要认识并愿意调整自己的期待。我们对神的期待呢，或者对整个这事情的期待呢，却是说，如果是上帝做事就是那样子，你知道吗？一下子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那么神奇，那样子奇迹般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期待的时候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在那个教会里，那耶稣进到这里又出去，他因为很低调，虽然一切的供应都是从他这里来的，但是却不被人看重，不被人认识，人不给他荣耀。比如说当我后来啊，我觉得好歹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我是这样子，虽然多少呢，就你还是希望说，哇，神给你有启示，马上接下来就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啊，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你也不能说啊，那我就不信了，对吧？我们不可能现在是不信了，我们只不过就是说暗暗的有一点失望吧，只能这么说，暗暗的有点失望。但是呢，你还是继续因着内心对神的渴望，对神的追求，你还继续在走这条道路。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到说，哎，生命当中啊，就有些事情就在变化。而那些变化呢，我原来给大家举的一些例子，比如我就讲到当时，你想我来申请那个 tenure 终身教职之前，哇，那个真的，那个申请前那个困难劲儿啊，真的是，当时真的若不是神有神机，法神的真的是神机，就说自己申请前怎么都申请不上，最后后来有一个人家有一个就是 cover 嘛，那么然后他们要来支持我们西洋的一些年轻教授，然后最后就拿到钱了，那真的是。要不是神机啊，那真的就过不去了。当时多么挣扎！哎，等到后来呢，拿到一些很大的钱都没有任何的挣扎。当我那时候我就在想的时候，但是特点是什么？这里头区别是什么？区别是，就前面你在那里拼命的挣扎，你又祷告又怎么样怎么样，最后还是很吃力，还是很困难，然后到你都不行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好来一笔钱，然后把你能够救命，能够救过去。当时就是那种光景，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上帝做了这些事情，你还最后还，哎呀，感谢神，要不是你，我这次就完蛋了，什么之类的，还有这样的心情。但是等到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啊，就上帝的一些恩典和祝福，你也没有去想，你也没去求，你也没有去怎么样，你也没有去怎么样，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但自然而然发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就有这么一个特点，你就不太容易，不是说你觉得那就是你自己挣来的，我先不会这么去想问题了，现在真的不会去这么想问题。但是呢，你就没有把这里所领受的恩典直接跟你所听的那个道联系在一起。你知道我说意思吗？就是你在这里听到微小的声音，哇，当时兴奋了一下，过两天不兴奋了， 后来又听到微小人，然后兴奋呀，又不兴奋了，然后你还在这里暗暗失望，但是却不知道你生活当中的其实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这里头出来的，只不过我们不容易把它联系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是谦卑的神，但我们呢却喜欢在这种很张扬的这些上面来看，如果没有看到直接的联系，我们就有点失望。这其实这是你对上帝的这神性以及他做事的方法认识不清楚造成的。所以在我在这里说，你要认识并愿意调整自己的期待。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错过耶稣的，在这种情况。但是呢，过后他们有没有错过耶稣？很多人都错过了吧，就是因为他们的期待。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期待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显然就把那帮统治他们的外邦人，那些罗马帝国那些推翻，建立大卫之国，他们在期待这个。但是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我相信这其中啊，在这里来欢迎他的其中有些人，就是后来喊要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人。这就是期待，他们属肉体的期待跟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今天你我啊，如果不是真的愿意来，愿意干什么？愿意调整自己的期待，愿意让神来做主的话，你会发现你对神的领受到后面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我刚刚说的那个暗暗的失望或者明确的失望。因为你的这个期待不是他耶稣就不是那么做事情的。他不是说他没有做事情，他这一次来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大卫的国能够得以建立。但是他怎么样建立？他需要自己先做这个牺牲，担当所有人的罪，把这个新生命做成了来给赐给人。当人领受的时候，预备好了以后，将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就不会说是在被钉十字架吧，我的意思说。但是在这一次他是要这么做。但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那个期待好大喜功，马上就要看到成就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对耶稣失望了？那些过后就是现在在喊何塞纳何塞纳，过后又在喊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人，是不是对他充满了失望？那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来，真的是学习来跟这位谦卑的神打交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那种总是喜欢看彰显，总是看历史的果效，而是就是可以来在神的面前来 enjoy 他跟我们这个微小的声音。然后我说愿意让神做主，用我刚才自己的例子来讲，说我们能不能放下那种我怎么样去琢磨这个东西能够让它在我的身上得以彰显，这个错误的方法听到方法，而是说我今天就来享受来听神的道，把我的心打开享受听神的道，他对我说什么我就接受这个。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虽然火候有微小的声音，但是不是说那微小的声音它就只有微小的声音，它只能有那么样子。不要忘记它前头它的能力是奔山碎石，所以就意思说这个微小的能力背后蕴含着神无限的大能。所以当我们今天就来享受来听它这微小的声音的时候，就像我自己有限的经历告诉我的一件事情是说，我在这里也是用这些事情来告诉大家，就是说那些事情啊不用你我去操心的。这是不是也就是那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吗？你花太多的心思在琢磨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彰显，你不如花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跟神的这个交通。而要享受跟神的交通，你就要意识到我们的神就是喜欢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来，就是喜欢在这个不起眼的事情上彰显他的大能， 就是喜欢让人都不注意到的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这才是我们的神，他不是那个来了就轰轰烈烈，然后又做一番轰轰烈烈的这种事情的那么的一个神。当然将来有一天，当神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绝对是轰轰烈烈，对不对？但是在今天，神把这个，因为他是谦卑的神，他就把这个选择来交给你我。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头更好的领受，真的就是需要来放弃自己天人的那种真的太外在太表面的这些东西，而是真的享受跟神的交通，这个变成我们最追求最宝贵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我相信每个人呢，内心深处啊，都很盼望，如果你今天还有梦的话啊，都很盼望你的生命当中真的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来。有的人可能没有梦了，但是如果还有梦，如果是以前还有梦还有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来。所以我们这可能是很多人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时间就是在操心怎么样去这个。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我们若知道偏偏是这位谦卑的神他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来学习调整我们自己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其实就是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生活方式里头，最享受的就是跟神的这个交通，就是能够认识这位神。当每次听恩典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是急着要把它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谓。当然就你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应用呢，它本身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福音本身要做的事情。我说这个应用就是说自己去琢磨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应用在我们身上。这个真的不是好的方法。这个当然比都不琢磨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还是要有进步，那还是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就等于还没有脱离律法嘛，在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来学习真的在听到啊，在平常的时间里头真来学习，就是能够享受这个与神安静当中的这个交通。然后这样我觉得当我们这个观念一转过来啊，你一定会看见很多而且可以领受很多你以前没有领不能够领受的。就好像耶稣他那么低调的形式，他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能够接受他得了他，但他很低调的你就把他忘了。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他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今天呢就是让我们再往前迈进就会更容易。比如说再举这样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这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有信心，对不对？我们希望自己有信心，我们希望自己祷告说话做事能够显出神的能力来。但是如果你的心里总是期待要那种很你知道吗很高调的状况之下你就有信心啊，那偏偏神在很多情况下是很低调的，那种情况你就没有信心了。因为你的内心在依靠某一些东西的状况出现，那就意味着神在这里，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你就意味着神在那里，所以你总是那么一个期待。但你现在，我觉得我希望今天的经文提醒大家，也提醒我的，就是说，上帝并不需要那样子才做大工很大能的工作的，他就在这很低调的情况之下。所以当我们明白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或许你不能够觉察他存在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有个更敏锐的心能够去跟他配合，知道他还是在这里，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你并不需要一些外在的很强烈的东西才能够来证明他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越思考这个福音，就越觉着是，在这个福音里头啊， 我们一开始领受呢，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讨论，一开始领受有不少东西啊，对你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就说不要说刘波是信主的，在我们当中有人完全不信主的给他祷告都有疾病得医治的，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一开始领受的这些生命的表层的这些神的工作很简单，只要有人有领受有恩赐为你祷告，你内心敞开都可以领受。但是你再往前，你要去领受因信称义，领受灵魂体的这个真理，领受在基督里新人的这个真理，然后领受了这继续要学习如何与这位谦卑的神来配合来做他的工作，你就会发现啊，你越往前领受，你天然人的那些观念呀、看法呀、喜好呀就会拦阻，因为他不是这样子的，你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就成为你跟他打交道、你认识他、你领受他恩典的一个障碍了。所以越往前啊，就是越深的一个悔改。但是在这里头，我们所说的悔改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意义在里头，也不是需要你要痛苦哀嚎要怎么样，痛苦哀嚎可能也没用，而是就是愿意放弃自己天人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习惯呀、那些看法呀、根深蒂固的思想呀。我觉得在这上面长进越好的人啊，就是在这上面能够越快的能够认识到自己天然的东西是什么啊，愿意让神来改变，愿意来真的谦卑下来让神做神。好，我们来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认识到你是何等谦卑的一位神。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我们并不需要自己来改变自己的骄傲的这种好大喜功，或者是看外面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情，我们只需要愿意把它放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谦卑的生命，让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头已经有这样子谦卑的生命，好让我们在，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用谦卑的神，用谦卑的心与你这位谦卑的神同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